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印尼和菲律宾领袖举行会谈，讨论南中国海问题和防务合作。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官员在五角大楼举行了2024年度的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给他在美国的友人，说继续寻求缓和和美国的关系，又说世界前途需要中美两国稳定落力。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传媒查询车主资料需要证实公众利益，并且要由运输署长审批。香港记者协会对此表达不满。记协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新的车牌查测做法荒谬。
咁你运输署长你是一个好老实讲，即是一个中层嘅唔高级嘅官员。咁你係有上司，你係有同僚，你有成。咁我哋有時候有啲調查都涉及咗你呢啲同你有利害關係嘅人嘅時候，咁點算呢？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
菲律宾和印尼领导人星期三1月10号进行会面，讨论一系列区域相关问题，包括南中国海的事态发展以及东南亚区域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更紧密的合作。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马尼拉接待了印尼总统维多多。小马科斯表示，维多多总统和我就南中国海事态发展以及东盟合作和倡议等共同关心的地区事件进行了富有成果和真诚的讨论。维多多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补充道，两国同意加强防务合作和现有的边境合作协议。维多多表示，我们同意加快修订联合边境巡逻和过境协议，并加强包括军事硬体在内的国防合作。维多多从星期三起对菲律宾进行三日的访问，而今年为印尼和菲律宾建交75周年，双方除了加强政治安全双边关系，亦都同意加强经济合作以增加贸易。维多多说，我们同意继续开放市场准入，印尼寻求菲律宾在关于印尼咖啡产品特别保障措施方面的支持。此外，维多多亦都确认了印尼和菲律宾一致同意加强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维护和平稳定与繁荣。
五角大楼星期二1月9号宣布，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官员在五角大楼举行了2024年度的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五角大楼的声明说，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与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密克尔·蔡斯博士2024年1月8号到9号在五角大楼会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少将，举行了第17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两国的防务关系，蔡斯强调了保持两军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性，防止竞争偏离为冲突。声明说，蔡斯还讨论了整个印太地区运作安全的重要性，并重申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与航行，并安全和负责任地运作。他还强调，美国对印太和全球盟友承诺仍然是钢铁般的。
根据中国官媒星期三1月10号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一封信中表示，这个星球的前途命运需要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好起来。习近平在回复美国艾奥华州友人兰蒂的信件中做出上述的表示。习近平强调，中国愿意同美国一起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永续发展，为人民谋福祉，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的产品，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习近平同兰蒂相识于1985年，当时他担任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率团访问爱奥华州。之后双方在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爱奥华州小镇马斯卡廷时再次聚首。
一名中国高级官员星期二1月9号表示，北京并未有寻求重塑 全球的秩序，而是尋求加強與美國的合作，這個同過去的鷹派言論大相徑庭。在紀念華盛頓和北京建交45週年的活動中，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援引習近平主席的話說，中國不同任何國家打冷戰熱戰，亞洲人民有自己的相處之道，就是和平高於一切並尋求和平解決所有爭端。劉建超在紐約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說，中國不尋求改變當前的國際秩序，這個是我們當前世界秩序的建設者之一，並從中受益。他用流利的英語說，隨著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各國人民都指望中美帶頭解決更多全球性問題。他說他提到上個月在杜拜舉行的氣候高峰會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的合作。近年來，美中世界上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一些中國知名外交官因他對美國的對抗性公開聲明而被稱為戰狼。
中國駐厄瓜多爾大使館在星期三1月10日發布通知，位於基多的大使館及駐瓜亞基爾總領事館自1月10日起暫停對外辦公，開放時間另行通知。美國駐厄瓜多爾大使館亦都在同日公告指出，由於厄瓜多爾局勢惡化，美國大使館和駐瓜亞基爾領事館已經取消原定在1月10日的簽證、護照和其他領事預約，將會重新安排其他日期。面對最近幾日不斷升級的暴力事件，厄瓜多爾總統丹尼爾·洛沃亞星期二1月9日簽署一項行政法令，宣布這個南美國家進入內部武裝衝突狀態。洛沃亞將22間組織犯罪集團認定為恐怖組織和非國家交戰方，並命令武裝部隊在國際人道法框架內進行行動。較早前，一名危險的毒梟頭目阿道夫·馬西亞斯上個禮拜日從戒備最深嚴的監獄逃脫。厄瓜多爾國內多間監獄隨後發生暴動，洛沃亞在當地時間8日宣布全國進入為期60日的緊急狀態。
美國議員在結束了3個禮拜的假日休會之後，這個星期返回華盛頓復會，繼續努力達成有關邊界安全的協議。如果協議達成，共和黨人將會投票同意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援助。談判人員之一的民主黨參議員麥菲星期二1月9日對記者說，我們比這些會談開始之前更加接近達成協議了，我希望我們不是處於這個位置，我希望參議院共和黨人支持援助烏克蘭是因為他們相信烏克蘭。他說我希望我們不去將解決美國政治中最困難的議題移民改革當作是繼續支持烏克蘭的條件。白宮提出的1060億美元的國家安全補充要求還包括為邊境安全提供資金，撥出近140億美元援助以色列，以及為台灣抗衡中國威脅撥款。在國會3個禮拜的休會期間，參議院談判人員一直在繼續遠程的會談。美國太空總署署長納爾遜星期二在技術挑戰和推遲的情況之下說，美國太空人重新在月球表面登陸的計劃從2025年推遲到去2026年。以希臘神話阿爾忒尼斯命名的登月計劃2017年正式宣布，是美國太空總署在月球建立一個可持續存在計劃的一部分，並將在那裡學到的經驗用於未來火星任務。被稱為阿爾忒尼斯一號的首次往返月球的試驗無人飛行使命在2022年進行，之前推遲了幾次。納爾遜對記者說，阿爾忒尼斯二號載人但不登月的計劃從今年較晚時候推遲到2025年9月。阿爾忒尼斯三號在月球南極登陸的載人飛行計劃目前應該在2026年9月份進行，由首位女太空人和有色人種的太空人實施登月。納爾遜說，安全是我們最高要務，讓阿爾忒尼斯機組人員有更多時間克服挑戰。美國太空總署還希望建立一個門戶月球太空站，讓未來的宇宙飛船能夠在那裡駐泊。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獲得用它的星艦火箭發射阿爾忒尼斯三號的合同，但星艦仲係樣品，試驗階段遠未結束，兩次軌道試驗都係以爆炸告終。星艦嘅推遲有連鎖效應，因為宇航服務承包需要 了解宇航服与飞船之间的连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人权活动人士指被曾经亲中的人士冒认辞去保守党的党籍。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大选的手头族香港人，他们呼吁台湾人以香港为鉴，不要轻信中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传媒查车主资料需要证实公众利益，并且要由运输处长审批。香港记者表达不满，认为新安排损害新闻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运输署因应前香港电台的编辑蔡玉玲就这个721元朗袭击事件的专题报道车牌查册案终极上诉得席，在星期一开始实施车牌查册的新规定。传媒今后查册车辆登记资料必须要以书面申请去解释查册涉及的重大公众利益，由运输署署长审批。有关的查册申请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公众利益，亦未有定明审批的时限，被否决亦不设上诉机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就批评有关的做法荒谬，认为是不尊重终审法院的判决，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我们现在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伟云的电话，就请他为我们报道传媒车牌查册新安排的主要争议。汤伟云，请你同我们报道一下，香港运输署在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开始实施的车牌查册新规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咁任敬阳，咁咧香港运输署咧喺上个星期五，即系1月5号咧，系召开记者会宣布，就终审法院裁定蔡玉玲上诉得席，认为署方提供嘅车牌查册用途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嘅选项咧系唔够清晰噶。咁政府咧已经系完成咗一个嘅检讨，星期一即系1月8号咧正式开始推出申请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嘅新安排。在舊的安排之下，查車牌的車主的資料的話，申請人是要符合三個特定的條件的，包括申請人他本身是一個登記車主，或者是已經是取得車主的書面同意，或者是聲明申請人的權益是受到直接的影響。而在新安排之下，要符合查冊的用途就由三種是增加到7種的，包括是保險索償、買賣車輛、賠償或者是申索等等。至於不符合那7種的主要用途，例如是傳媒查冊，就要涉及是重大公众利益，是需要透过例外的情况去申请的。这个制度都是有一个书面的陈述，是要是由运输署署长去审批的。而原有的车牌查册系统在网上申请的时候，一按个掣个结果就会出来的了。而新的机制之下，例外情况之下去查册的话，申请处理时间署方是表示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话要视乎个案和申请人提交的资料是不是充分，署方才会尽快处理的。所以就是没有一个的时限这样去决定。而记者有记者去问及，如果传媒去追查类似元朗721事件 算唔算系重大公众利益？运输处处长李仲恩咧系冇直接回应噶，即系重新咧要视乎个别嘅情况。由于咧系何谓重大嘅公众利益，李仲恩咧系冇一个嘅客观嘅定义噶，亦都要视乎个案申请同埋所有嘅申请，如果系被否决嘅话咧，都唔会有上诉机制噶。任敬阳。
是的，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了我們美國之音的訪問，他就說批評新的車牌查冊做法荒謬，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是的，記協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車牌查冊的新安排是源自前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就721元朗襲擊事件專題報導查冊這個車牌嘅車主嘅時候嘅終極上訴得席啦，而終審法院嘅判詞咧就講得好清楚噶，係將真誠嘅新聞報導咧係納入咧車牌查冊嘅有關範疇噶，一個建構性嘅選擇。一個建構性的裁決呢，主要呢就是為了去落實呢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和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所明確咁樣去保障嘅憲法保障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㗎。咁而佢批評咧新嘅查冊安排咧，就係僭建咗咧運輸處處長審批嘅程序。佢形容呢個做法係荒謬㗎，甚至可能咧係有潛在嘅一啲嘅利益衝突，去損害咗新聞自由㗎。聽下陳朗星嘅講話。
咁你運輸處長你係一個好老實講，即係個中層嘅唔高級嘅官員。咁你係有上司，你係有同僚，你有成。咁我哋有時候有啲調查都涉及咗你呢啲同你有利害關係嘅人嘅時候，咁點算呢？你係咪會保密呢？你係會用一個咩把尺嚟去做呢一樣嘢呢？同埋我哋即係做調查嘅時候，正正係因為有值得可疑之處，我哋先去調查啫。咁我有乜可能我喺調查之初已經可以寫到嗰個成個理據俾你呢？我都未查到有啲咩嘢嘅話，咁我梗係冇啦。唔查就就唔知有冇理據啦。
咁好啦，記協對新安排有啲乜嘢建議呢？咁會唔會採取有關嘅法律行動呢？
係咁，記協咧就認為由政務官咧或者係技術官僚出任嘅運輸處處長去界定何為公眾利益，並且係對傳媒查冊作實質嘅干預咧，認為做法咧係非常之唔合適噶，亦都咧係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賦予香港居民擁有新聞自由嘅莊嚴承諾噶。記協認為，只要是運輸處處長確認申請人的新聞記者的身份呢，已經足以是可以是取得有關車牌的資料了。記協就說會就有關的議題是諮詢法律意見，不排除會用一些合法手段去爭取合理的採訪權益。而陳朗星又說目前正是諮詢法律意見，就是會先去信運輸處處長去提出意見，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咁有時事評論員分析就話，今次車牌查冊新安排反映出呢個體制霸權嘅，咁主要原因究竟係乜嘢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新嘅車牌查冊安排咧係唔設上訴機制噶，咁變成咧運輸處處長一個人咧就可以獨斷獨行話曬事咁樣啦。佢咧就覺得咧係會形成咗一種所謂嘅行政主導下嘅體制霸權噶，甚至可能會影響香港嘅法治嘅國際形象噶。再聽下譚美德嘅講話。
我哋其實現在咁講緊法治。咁講緊要維護香港係而家個法治之都，而家國際大都會，但係有冇可能呢個處長佢個審裁或者個裁決嘅時候，係令到有一啲涉案嘅人士甚至疑犯可以逍遙法外嘅呢？而呢個代價邊個去承擔呢？即係如果佢話因為佢一個所謂合理時間都唔知叫咩叫合理，而結果個情況底下嗰、那個罪犯已經走咗啦。而我哋係冇同嗰啲地方有任何嘅一個協議去引導嘅話，咁請問我哋點去執法呢？
好，唔該曬湯偉雲。咁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更詳細嘅有關呢篇報導嘅內容嘅話，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一班来自香港的非正统手头族，其中部分是经历过香港抗争运动之后定居台湾的新移民，第一次获得台湾的投票权。 走过香港剧变，他们感叹台湾是华人世界最后一个能够同中共抗衡的国家。他们亦呼吁台湾人要把握能够自由投票的选择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阳光照入台北一间旧的公寓，照亮了挂在墙上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这里是香港人 Nothing 的屋企。他和从香港流亡到台湾的室友姜家伟参与反送中抗争期间是并不认识，他是在异乡结识。拿住台湾身份证33岁的 Nothing 很无奈地说，跟屋企的连结只剩下出生地难舍的是香港。他在台湾读大学，毕业之后回香港担任运动治疗师，2019年投入反送中运动，成为救护员，自此与亲中爱党的家人分道扬镳，现在放弃香港的一切，没办法再回去香港。他说台湾是香港人的保护伞，成为台湾公民那一刻松了一口气，终于能够稳定下来。回想当时第一件事想做的是自愿服兵役，以一己之力捍卫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
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打嘛，你怕死我去死嘛。
他说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来打，你怕死我就去死。那个时候香港也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跟他们说，小朋友你还有很多未来，不用怕，我们去，你们好好读书，好好改变未来社会。 Nothing 对台湾人表示，不要轻易跟中国谈和，可以和平相处，但是并非低人一等的和平，要站在局势的高点，不要屈服于中国武力的威吓。 Nothing 感叹现在香港已经失去真正的投票，如果台湾相信中国政治倾向亲中，往后都将会失去选择权和发声的机会。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嘛，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的。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就你在这里看着香港慢慢地算是灭亡了，看着香港没得选择的时候，就要作为一个台湾的公民，就应该要去投下这一票，支持一下台湾真正的民主。年满20的香港人取得台湾定居证之后，申请户籍登记就能够取得台湾身份证，在各个选举区居住4个月以上就符合投票的资格。台湾移民署数据指出，自从2019年至到2022年年底，共有6031名香港人取得定居证。据户政司统计，自从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港澳来台初次撤籍人数是每年超过1000人，2022年一年就有1180人是入籍。今年45岁的徐成恩2022年11月成为台湾公民，拿到身份证那一日被他称为第二个生日。作为香港全科医生，亦都是民间史学家，现在是台湾手头族，他期待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并且行使公民权利，成为完全的人。徐成恩对美国之音说，
突破这个票投下去的时候，我就成为 100% 的台湾人，就是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
他说他投了票之后，他就成为100%的台湾人，就是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香港是中国式谈判的受害者，不希望台湾人亦都选择再走上同一条必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徐成恩观察到，随着中国威权主义扩张，台湾现在主权独立国家的状态很脆弱，甚至在国际舞台不能够叫出国号，年轻人的台湾认同趋于模糊。他呼吁台湾政治人物不能够只是靠贩卖亡国恐惧感，而是要让年轻的世代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而家32岁的姜家伟因为出版纪录反送中书籍，经香港国安法法庭审判入狱，2023年7月才出狱，9月流亡到台湾。他说香港人守不住香港，但希望用香港经验守住其他自由的地方。
华人的国家了，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的，还有一个抗衡的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对，保护好你们自己的国家。
他说华人的国家里面，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还有一个抗衡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保护好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选一个推举一国两制的，可能换来一种是没有中共军演的那种和平，但是在国内那种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会被推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层面。根据台媒天下杂志报道，香港牌是蔡英文2020年胜选的关键，反送中运动成为影响台湾选情的重大议题，但是香港议题在本届的选举是退烧。不过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吴瑞仁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牌在这一届完全打不起来了，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说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
他说中国牌在这一届的选举完全打不起来，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这撇清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两个明明很亲中的政党对中国保持距离，然后不断地撇清，你就知道香港因素仍然是还在影响着，只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大概变成为全民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明在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案件当中被当局点名的所谓共谋的英国人权活动人士说，曾经被一名亲北京人士冒充成功向英国保守党辞去了他的党籍。我们现在就接通了身处伦敦的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喂，郑乐哲，整件事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是的，咁佩倫德呢就係、是、呢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嘅行政總裁，咁佢就對泰晤士報話，咁過去三年幾一直都有人喺網上面冒充佢，希望呢就用咁樣嘅方法去抹黑佢。佢就話即係喺呢個社交媒體 X 上面呢就最少有四個冒充佢嘅假戶口啦，經常會喺一啲知名人士嘅帳號入面呢作出一啲有損佢名聲嘅留言，而冒認佢嘅假電郵帳號呢就多達係15個。佢就話即英國警方調查之後呢發現有一啲呢係嚟自香港嘅，追查到之後。咁而佢就話有一次有一個冒充者呢就更加係打電話去到英國保守黨嘅總部，咁就成功冒認佢，就去話啊我想辭去我嘅黨籍，咁仲要係接受咗嘅。
啊咁都得呀？咁究竟培倫德自己又點睇呢次事件呢？
佢就好清晰咁樣話呢，呢啲冒充者嘅背後呢係覺得毫無疑問係由中國政府支持嘅，但佢就唔覺得話受到呢一種騷擾係一種榮耀，即係所謂嘅 badge of honor。 咁佢就話雖然佢覺得呢一啲佢承受嘅風險呢同喺中國或者香港即係做可能人權運動嘅人呢相比係微不足道，但佢都話呢個係令佢好擔憂嘅。咁佢就話佢唔鍾意呢一種嘅被監視嘅情況啦，佢喺旅遊嘅時候都可能需要小心翼翼，令到佢有啲憂慮，覺得呢種係一個難以形容嘅悲劇。咁點解佢咁樣講呢？佢就話即係喺一年幾之前，佢同黎智英嘅案件扯上關係之後，咁啊英國外交部咧就曾經揾佢，就俾個警告佢，就話如果佢去一個同中國有引渡條例嘅國家咧，可能要自己承受風險。而咁樣嘅國家其實有成50多個，即係仲包括係法國啊、西班牙等等，即係呢啲其實係歐洲人經常都去嘅地方。咁佢就覺得即係咁樣嘅情況，即係令到佢覺得有啲係悲哀啦。
係嘅，咁黎智英就被控呢個港版國安法之下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啦，佢就表示係唔認罪噶。咁控方喺開案陳詞當中話，同佢有關嘅英國人包括培倫德同埋另外兩名人權活動人士噶。咁究竟培倫德又點睇呢啲指控呢？
係，佢就好清晰咁樣話，培倫德即係佢話自己同黎智英係從來冇一齊工作過，所以佢話香港控方呢一個指控咧係完全係胡說八道，係捏造嘅。咁佢又提出一點，就係話喺黎智英呢單案入邊，咁啊曾經有參與2019年去做國際遊說啊籌款嘅一個人，係一叫做李宇軒，佢係香港故事嘅成員，咁佢將會係一個控方嘅關鍵證人。李宇軒咧，佢就培倫德提到，就其實喺呢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立嘅初期咧，係有份去參與管理呢一個網站。咁而喺上個星期咧，黎智英嘅國際律師團隊咧就向聯合國嘅酷刑專家就提出一個申訴，佢哋就話有可靠嘅證據顯示李宇軒咧喺中國被關押嘅期間咧係遭受酷刑，所以佢就質疑李宇軒喺案中作證究竟係咪公正可靠嘅情況。咁佩倫德就話香港政府喺呢一單案上面想將黎智英描繪成為2019年呢個抗爭運動嘅幕後黑手，所以呢佢就需要將黎智英同一啲即係高度參與呢個運動嘅年輕抗爭者就扣連起嚟。但係佩倫德就話即係以佢所知，其實李宇軒根本就唔認識黎智英，黎智英亦都同佩倫德同埋佢嘅組織嘅工作無關，所以呢啲虛構嘅指控呢佢就話即係令到佢夜晚都瞓唔著覺，覺得好擔心。
好，唔该晒郑乐哲。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印尼和菲律宾领袖举行会谈，讨论南中国海问题和防务合作。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官员在五角大楼举行了2024年度的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给他在美国的友人，说继续寻求缓和和美国的关系，又说世界前途需要中美两国稳定落力。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传媒查询车主资料需要证实公众利益，并且要由运输署长审批。香港记者协会对此表达不满。记协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新的车牌查测做法荒谬。
咁你运输署长你是一个好老实讲，即系个中层嘅唔高级嘅官员。咁你係有上司，你係有同僚，你有成。咁我哋有時候有啲調查都涉及咗你呢啲同你有利害關係嘅人嘅時候，咁點算呢？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
菲律宾和印尼领导人星期三1月10号进行会面，讨论一系列区域相关问题，包括南中国海的事态发展以及东南亚区域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更紧密的合作。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马尼拉接待了印尼总统维多多。小马科斯表示，维多多总统同我就南中国海事态发展以及东盟合作和倡议等共同关心的地区事件进行了富有成果和真诚的讨论。维多多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补充道，两国同意加强防务合作和现有的边境合作协议。维多多表示，我们同意加快修订联合边境巡逻和过境协议，并加强包括军事硬体在内的国防合作。维多多从星期三起对菲律宾进行三日的访问，而今年为印尼和菲律宾建交75周年，双方除了加强政治安全双边关系，亦都同意加强经济合作以增加贸易。维多多说，我们同意继续开放市场准入，印尼寻求菲律宾在关于印尼咖啡产品特别保障措施方面的支持。此外，维多多亦都确认了印尼和菲律宾一致同意加强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维护和平稳定与繁荣。
五角大楼星期二1月9号宣布，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官员在五角大楼举行了2024年度的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谈。五角大楼的声明说，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与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密克尔塞斯博士2024年1月8号到9号在五角大楼会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少将，举行了第17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两国的防务关系，蔡斯强调了保持两军沟通渠道开放的重要性，防止竞争偏离为冲突。声明说，蔡斯还讨论了整个印太地区运作安全的重要性，并重申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与航行，并安全和负责任地运作。他还强调，美国对印太和全球盟友承诺仍然是钢铁般的。
根据中国官媒星期三1月10号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一封信中表示，这个星球的前途命运需要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好起来。习近平在回复美国艾奥华州友人兰蒂的信件中做出上述的表示。 習近平強調，中國願意同美國一齊努力推動中美關係穩定、健康、永續發展，為人民謀福祉，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嘅產品，共同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嘅世界。習近平同蘭蒂相識於1985年，當時佢擔任河北正定縣縣委書記，率團訪問愛奧華州。之後雙方在2012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問愛奧華州小鎮馬斯卡廷時再次聚首。
一名中國高級官員星期二1月9日表示，北京並未有尋求重塑全球的秩序，而是尋求加強與美國的合作，這個同過去的鷹派言論大相徑庭。在紀念華盛頓和北京建交45周年的活動中，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援引習近平主席的話講：中國不同任何國家打冷戰、熱戰，亞洲人民有自己的相處之道，就是和平高於一切，並尋求和平解決所有爭端。劉建超在紐約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說：中國不尋求改變當前的國際秩序，這個是我們當前世界秩序的建設者之一，並從中受益。他用流利的英語說，隨著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各國人民都指望中美帶頭解決更多全球性問題。他說他提到上個月在杜拜舉行的氣候高峰會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的合作。近年來，美中世界上兩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一些中國知名外交官因他對美國的對抗性公開聲明而被稱為戰狼。
中國駐厄瓜多爾大使館在星期三1月10日發布通知，位於基多的大使館及駐瓜亞基爾總領事館自1月10日起暫停對外辦公，開放時間另行通知。美國駐厄瓜多爾大使館亦都在同日公告指出，由於厄瓜多爾局勢惡化，美國大使館和駐瓜亞基爾領事館已經取消原定在1月10日的簽證、護照和其他領事預約，將會重新安排其他日期。面對最近幾日不斷升級的暴力事件，厄瓜多爾總統丹尼爾·洛沃亞星期二1月9日簽署一項行政法令，宣布這個南美國家進入內部武裝衝突狀態。洛沃亞將22間組織犯罪集團認定為恐怖組織和非國家交戰方，並命令武裝部隊在國際人道法框架內進行行動。較早前，一名危險的毒梟頭目阿道夫·馬西亞斯上個禮拜日從戒備最深嚴的監獄逃脫。厄瓜多爾國內多間監獄隨後發生暴動，洛沃亞在當地時間8號宣布全國進入為期60日的緊急狀態。
美國議員在結束了3個星期的假日休會之後，這個星期返回華盛頓復會，繼續努力達成有關邊界安全的協議。如果協議達成，共和黨人將會投票同意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援助。談判人員之一的民主黨參議員麥菲星期二1月9日對記者說，我們比這些會談開始之前更加接近達成協議了，我希望我們不是處於這個位置，我希望參議院共和黨人支持援助烏克蘭是因為他們相信烏克蘭。他說我希望我們不去將解決美國政治中最困難的議題移民改革當作是繼續支持烏克蘭的條件。白宮提出的1060億美元的國家安全補充要求還包括為邊境安全提供資金，撥出近140億美元援助以色列，以及為台灣抗衡中國威脅撥款。在國會3個星期的休會期間，參議院談判人員一直在繼續遠程的會談。美國太空總署署長納爾遜星期二在技術挑戰和推遲的情況之下說，美國太空人重新在月球表面登陸的計劃從2025年推遲到去2026年。以希臘神話阿爾忒彌斯命名的登月計劃2017年正式宣布，是美國太空總署在月球建立一個可持續存在計劃的一部分，並將在那裡學到的經驗用於未來火星任務。被稱為阿爾忒彌斯一號的首次往返月球的試驗無人飛行使命在2022年進行，之前推遲了幾次。納爾遜對記者說，阿爾忒彌斯二號載人但不登月的計劃從今年較晚時候推遲到2025年9月。 阿爾剔尼斯3號在月球南極登陸的載人飛行計劃目前應該在2026年9月份進行，由首位女太空人和有色人種的太空人實施登月。納爾遜說，安全是我們最高要務，讓阿爾剔尼斯機組人員有更多時間克服挑戰。美國太空總署還希望建立一個門戶月球太空站，讓未來的宇宙飛船能夠在那裡駐泊。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獲得用它的星艦火箭發射阿爾剔尼斯3號的合同，但星艦還是樣品試驗階段遠未結束，兩次軌道試驗都是以爆炸告終。星艦的推遲有連鎖效應，因為宇航服務承包需要了解宇航服與飛船之間的連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人权活动人士指被曾经亲中的人士冒认辞去保守党的党籍。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大选的手头族香港人，他们呼吁台湾人以香港为鉴，不要轻信中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传媒查车主资料需要证实公众利益，并且要由运输处长审批，香港记协表达不满，认为新安排损害新闻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运输署因应前香港电台的编辑蔡玉玲就这个721元朗袭击事件的专题报道车牌查册案终极上诉得席，在星期一开始实施车牌查册的新规定。传媒今后查册车辆登记资料必须要以书面申请去解释查册涉及的重大公众利益，由运输署署长审批。有关的查册申请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公众利益，亦未有定明审批的时限，被否决亦不设上诉机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就批评有关的做法荒谬，认为是不尊重终审法院的判决，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我们现在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第一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就请他为我们报道传媒车牌查册新安排的主要争议。汤慧云，请你同我们报道一下，香港运输署在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开始实施的车牌查册新规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咁任敬阳，咁咧香港运输署咧喺上个星期五，即系1月5号咧，系召开记者会宣布，就终审法院裁定蔡玉玲上诉得席，认为署方提供嘅车牌查册用途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嘅选项咧系唔够清晰噶。咁政府咧已经系完成咗一个嘅检讨，星期一即系1月8号咧正式开始推出申请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嘅新安排。在舊的安排之下，查車牌的車主的資料的話，申請人是要符合三個特定的條件的，包括申請人他本身是一個登記車主，或者是已經是取得車主的書面同意，或者是聲明申請人的權益是受到直接的影響。而在新安排之下，要符合查冊的用途就由三種是增加到七種的，包括是保險索償、買賣車輛、賠償或者是申索等等。至於不符合那七種的主要用途，例如是傳媒查冊， 就要涉及咧係重大公眾利益，係需要透過例外嘅情況去申請噶。呢個制度咧都係有一個書面嘅陳述，係要咧係由運輸署署長係審批噶。而原有嘅車牌查冊系統咧喺網上申請嘅時候，一撳個掣咧，個結果咧就會出到嚟噶啦。而新嘅機制之下咧，例外情況之下去查冊嘅話咧，申請處理時間咧，署方咧係表示咧唔能夠一概而論噶。我話咧，要視乎個案同埋申請人提交嘅資料係唔係充分，處方咧先至會盡快處理噶。咁所以咧就係冇一個嘅時限咁樣去決定啦。咁而記者有記者去問及啦，如果傳媒去追查類似元朗七二一事件，算唔算係重大公眾利益？運輸署署長李仲恩咧係冇直接回應噶，即係重申咧要視乎個別嘅情況。由於咧係何謂重大嘅公眾利益，李仲恩咧係冇一個嘅客觀嘅定義噶，亦都要視乎個案申請同埋所有嘅申請，如果係被否決嘅話咧，都唔會有上訴機制噶。任敬陽。
係嘅，咁啊，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啊接受咗我哋美國之音嘅訪問啦，咁佢就話批評新嘅車牌查冊做法荒謬，咁主要嘅原因究竟係乜嘢咧？
係咁，記協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車牌查冊嘅新安排咧係源自前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就七二一元朗襲擊事件專題報導查冊呢個車牌嘅車主嘅時候嘅終極上訴得席啦，而終審法院嘅判詞咧就講得好清楚噶，係將真誠嘅新聞報導咧係納入咧車牌查冊嘅有關範疇噶，呢一個建構性嘅選擇。嘅一個建構性嘅裁決咧，主要咧就係為咗去落實咧《基本法》第27条同埋《香港人權法案》第16条所明確咁樣去保障嘅憲法保障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噶。咁而佢批評咧新嘅查冊安排咧，就係僭建咗咧運輸署署長審批嘅程序。佢形容呢個做法係荒謬噶，甚至可能咧係有潛在嘅一啲嘅利益衝突，去損害咗新聞自由噶。聽下陳朗星嘅講話。
咁你運輸署長你係一個好老實講，即係個中層嘅唔高級嘅官員。咁你係有上司，你係有同僚，你有成。咁我哋有時候有啲調查都涉及咗你呢啲同你有利害關係嘅人嘅時候，咁點算咧？你係咪會保密咧？你係會用一個咩把尺嚟去做呢一樣嘢咧？同埋我哋即係做調查嘅時候，正正係因為有值得可疑之處，我哋先去調查啫。咁我有乜可能我喺調查之初已經可以寫到嗰個成個理據俾你咧？我都未查到有啲咩嘢嘅話，咁我梗係冇啦。唔查就就唔知有冇理據啦。
咁好啦，記協對新安排有啲乜嘢建議咧？咁會唔會採取有關嘅法律行動咧？
係咁，記協咧就認為由政務官咧或者係技術官僚出任嘅運輸署署長去界定何為公眾利益，並且係對傳媒查冊作實質嘅干預咧，認為做法咧係非常之唔合適噶，亦都咧係違反基本法第27条賦予香港居民擁有新聞自由嘅莊嚴承諾噶。記協認為，只要是運輸署署長確認申請人的新聞記者的身份已經足以是可以取得有關車牌的資料了。記協就說會就有關的議題是諮詢法律意見，不排除會用一些合法手段去爭取合理的採訪權益。而陳朗星又說目前正是諮詢法律意見，就是會先去信運輸署署長去提出意見，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咁有時事評論員分析就話，今次車牌查冊新安排反映出呢個體制霸權嘅，咁主要原因究竟係乜嘢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新嘅車牌查冊安排咧係唔設上訴機制噶，咁變成咧運輸署署長一個人咧就可以獨斷獨行話曬事咁樣啦。佢咧就覺得咧係會形成咗一種所謂嘅行政主導下嘅體制霸權噶，甚至可能會影響香港嘅法治嘅國際形象噶。再聽下譚美德嘅講話。
我哋其實現在咁講緊法治。咁講緊要維護香港係而家個法治之都，而家國際大都會，但係有冇可能呢個署長佢個審裁或者個裁決嘅時候，係令到有一啲涉案嘅人士甚至疑犯可以逍遙法外嘅咧？而呢個代價邊個去承擔呢？即係如果佢話因為佢一個所謂合理時間都唔知叫咩叫合理，而結果個情況底下嗰個罪犯已經走咗啦， 而我哋係冇同嗰啲地方有任何嘅一個協議去引路嘅話，咁請問我哋點去執法呢？
好，唔該曬湯偉雲。咁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更詳細嘅有關呢篇報導嘅內容嘅話，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台灣總統大選一班來自香港的非正統手頭族，其中部分是經歷過香港抗爭運動之後定居台灣的新移民，第一次獲得台灣的投票權。走過香港劇變，他們感嘆台灣是華人世界最後一個能夠同中共抗衡的國家，他們亦呼籲台灣人要把握能夠自由投票的選擇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在台北的報導。
阳光照入台北一间旧的公寓，照亮了挂在墙上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这里是香港人 Nothing 的屋企，他和从香港流亡到台湾的室友姜家伟参与反送中抗争期间是并不认识，他是在移乡结识。拿住台湾身份证33岁的 Nothing 很无奈地说，同屋企的连结只是剩下出生地难舍的是香港。他在台灣讀大學，畢業之後回香港擔任運動治療師，2019年投入反送中運動成為救護員，自此與親中愛黨的家人分道揚镳，現在放棄香港的一切，沒辦法再回去香港。他說台灣是香港人的保護傘，成為台灣公民那一刻鬆了一口氣，終於能夠穩定下來。回想當時第一件事想做的是自願服兵役，以一己之力捍衛台灣。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說，
台灣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打嘛，你怕死我去死嘛。
他说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来打，你怕死我就去死。那个时候香港也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跟他们说，小朋友你还有很多未来，不用怕，我们去，你们好好读书，好好改变未来社会。 Nothing 对台湾人表示，不要轻易跟中国谈和，可以和平相處，但是並非低人一等的和平，要站在局勢的高點，不要屈服於中國武力的威嚇。 Nothing 感嘆現在香港已經失去真正的投票，如果台灣相信中國政治傾向親中，往後也將會失去選擇權和發聲的機會。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國兩制嘛，基本上是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的。
他說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國兩制，基本上是不會有這個事情發生，就你在這裡看著香港慢慢地算是滅亡啦，看著香港沒得選擇的時候，就要作為一個台灣的公民，就應該要去投下這一票，支持一下台灣真正的民主。年滿20的香港人取得台灣定居證之後，申請戶籍登記就能夠取得台灣身份證，在各個選舉區居住4個月以上就符合投票的資格。台灣移民署數據指出，自從2019年至2022年年底，共有6031名香港人取得定居證。據戶政司統計，自從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港澳來台初次撤籍人數是每年超過1000人，2022年一年就有1180人是入籍。今年45歲的徐成恩2022年11月成為台灣公民，拿到身份證那一日被他稱為第二個生日。作為香港全科醫生，亦都是民間史學家，而家是台灣手頭族，他期待能夠參與公共事務並且行使公民權利，成為完全的人。徐成恩對美國之音說，
突破這個票投殺區的時候，我就成為 100% 的台灣人，就是和台灣面對共同的命運。
他投了票之後，他就成為 100% 的台灣人，就是和台灣面對共同的命運。香港是中國式談判的受害者，不希望台灣人亦都選擇再走上同一條必定會走上滅亡的道路。徐成恩觀察到，隨著中國威權主義擴張，台灣現在主權獨立國家的狀態很脆弱，甚至在國際舞台不能夠叫出國號，年輕人的台灣認同趨於模糊。他呼籲台灣政治人物不能夠只是靠販賣亡國恐懼感，而是要讓年輕的世代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國家的一部分。現在32歲的姜家偉因為出版記錄反送中書籍，經香港國安法法庭審判入獄，2023年7月才出獄，9月流亡到台灣。他說香港人守不住香港，但希望用香港經驗守住其他自由的地方。
華人的國家啦，就是台灣是最後一個和共產黨還有拉力的，還有一個抗衡的機會的一個國家，選票是你們的未來， 对，保护好你们自己的国家。
他说华人的国家里面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还有一个抗衡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保护好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选一个推举一国两制的，可能换来一种是没有中共军演的那种和平，但是在国内那种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会被推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层面。根据台媒天下杂志报道，香港牌是蔡英文2020年胜选的关键，反送中运动成为影响台湾选情的重大议题，但是香港议题在本届的选举是退烧。不过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伍瑞仁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牌在这一局完全打不起来了，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楚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
他说中国牌在这一届的选举完全打不起来，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两个明明很亲中的政党对中国保持距离，然后不断地撇清，你就知道香港因素仍然是还在影响着，只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大概变成为全民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在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案件当中被当局点名的所谓共谋的英国人权活动人士说，曾经被一名亲北京人士冒充成功向英国保守党辞去了他的党籍。我们现在就接通了身处伦敦的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喂，郑乐哲，整件事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是的，佩伦德呢就是这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行政总裁，咁佢就對《泰晤士報》話：咁過去三年幾一直都有人喺網上面冒充佢，希望咧就用咁樣嘅方法去抹黑佢。佢就話，即係喺呢個社交媒體 X 上面咧，就最少有四個冒充佢嘅假户口啦。經常會喺一啲知名人士嘅帳號入面咧，作出一啲有損佢名聲嘅留言，而冒認佢嘅假電郵帳號咧就多達係15個。佢就話，即係英國警方調查之後咧，發現有一啲咧係嚟自香港嘅，追查到之後，咁而佢就話有一次有一個冒充者咧，就更加係打電話去到英國保守黨嘅總部，咁啊成功冒認佢，就去話啊，我想辭去我嘅黨籍，咁仲要係接受咗嘅。
嚇，咁都得啊？咁究竟裴倫德自己又點睇呢次事件咧？
佢就好清晰咁樣話咧，呢啲冒充者嘅背後咧，係覺得毫無疑問係由中國政府支持嘅。但他就不覺得說受到這種騷擾是一種榮耀，就是所謂的 badge of honor。 他就說雖然他覺得這些他承受的風險跟在中國或者香港就是做可能人權運動的人相比是微不足道，但他都說這個是令他很擔憂的。他就說他不喜歡這種被監視的情況，他在旅遊的時候都可能需要小心翼翼，令到他有些憂慮，覺得這種是一個難以形容的悲劇。咁點解佢咁樣講呢？佢就話即係喺一年幾之前，佢同黎智英嘅案件扯上關係之後，咁啊英國外交部咧就曾經揾佢，就俾個警告佢，就話如果佢去一個同中國有引渡條例嘅國家咧，可能要自己承受風險。而咁樣嘅國家其實有成50多個，即係仲包括係法國啊、西班牙等等，即係呢啲其實係歐洲人經常都去嘅地方。咁佢就覺得即係咁樣嘅情況，即係令到佢覺得有啲係悲哀啦。
係嘅，咁黎智英就被控呢個港版國安法之下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啦，佢就表示係唔認罪嘅。咁控方喺開案陳詞當中話，同佢有關嘅英國人包括裴倫德同埋另外兩名人權活動人士嘅。咁究竟裴倫德又點睇呢啲指控咧？
係，佢就好清晰咁樣話，自己同黎智英係從來冇一齊工作過。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